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看旧约圣经里面的历史书卷。我们这一门课特别是讲到历代志，很多人对于历代志比较不了解，或者是比较生疏。有人讲到说，我们读历代志，它最前面第一章到第九章通通是家谱，读到令人昏昏欲睡，也不晓得这些家谱里面所记载的名字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可是反过来，有人曾经问过一个犹太人，请问你对于整个旧约圣经，你认为哪一部分最重要，对你最有意义？他说历代志上第一章到第九章就是家谱。为什么历代志上这些家谱那样子的重要呢？他对于犹太人，对于每一个信上帝的人，其实就是讲到上帝整个救恩的计划。借着这些人民看到上帝的救恩计划，他是怎么样子在历史上面一步一步来实现的，而且等候将来完全的实现，带给我们对于永恒的一个盼望。对于历代志，历史上面有好多好多的误解。有人认为说他只不过是撒母耳记、列王记的一个副本而已，或者说顶多就是做一点的补遗，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是当我们仔细来研读圣经，就发现到说不是这样子的。历代志其实它是提供给我们另外一部旧约的历史，里面要借着这些历代志的书卷的内容，提供给我们一些非常宝贵的信息。包括什么呢？包括把创造和历史就连接在一起，讲到救恩跟敬拜，讲到得救与得到权柄，或者说认识上帝的救主，也认识上帝是我们的君王，更讲到大卫他建造他的国度，跟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圣殿，这两个事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到历代志，它不是单单另外一部跟撒母耳记到列王记里面的重复而已，而是里面做了很多的增跟删。我们先看到它删去了一些在撒母耳记里面跟列王记里面所有的这些材料，包括哪一些呢？包括第一，大卫被追杀的历史。扫罗王追杀大卫，主要是记得在撒母耳记上第15章到第31章，还有大卫初期为王的历史。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到第5章，就是大卫他开始登基做王，那时候扫罗王已经死了。可是事实上从大卫在希伯伦那边做王，到他得到北国十个支派派的长老来高立他做整个以色列的王，这个中间经过了7年的时间。在撒母耳记里面呢，讲到这7年是腥风血雨，是讲到南北国之间不断的在征战。但在历代志里面呢，只是简单的一句话，扫罗王死了，大卫做王，就这样子过去了。再有撒母耳记下讲到大卫跟拔示巴犯罪的事情，大卫淫人之妻，害人之命，让上帝的名受到很大的亵渎，别的国家来对上帝有很大的不满。这件事情呢，在历代志里面也没有提。还有从撒母耳记下第12章开始一直到结束，讲到大卫他的儿子到底是哪一个人来做王呢？这是我们一般称作大卫王位的继承史，里面也包括大卫的几个儿子暗嫩、亚沙龙、亚多尼亚，他们彼此之间的权力斗争，这些呢在历代志里面完全没有提。再有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二章讲到所罗门怎么样子登基做王，他怎么样来稳固他的国位，他怎么样把 他的三个政敌完全给消灭掉。这些呢，在历代志里面也没有提到。列王记上第十一章里面讲到所罗门王他怎么样子堕落，怎么样子借着婚姻跟别的国家建立起政治外交上面的连结，但是同时也把一些外邦的异教崇拜就带到以色列国来了，造成国家里面后来很大很大的痛苦。这些呢，在历代志里面也没有讲到。还有北国的历史，不但是北国的君王很少提到，甚至连北国的两个伟大的先知，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以利沙，在历代志里面也几乎没有提到。我们大概只有一次讲到以利亚写信给南国的百姓，要他们要专心倚靠耶和华。其他呢，这两位先知的事情在历代志里面基本上都没有再讲到。但是反过来我们就注意到历代志里面呢，它增加了好多在撒母耳记里面，在列王记里面所没有讲到的事情。我列出十一个。第一个就是在列王记上第十四章二十五节讲到埃及王示撒来入侵以色列，在历代志下第十二章第一节里面才讲到，这是因为耶罗波安他犯罪得罪神，上帝就兴起埃及的示撒来刑罚南国犹大。列王记上第十五章二十三节讲到南国的王亚撒他的脚生病了，但是没有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会生病。而在历代志里面呢，就讲到那是因为亚撒这个王他不依靠真神，反而呢他依靠亚兰王。这个事情是记载在历代志下的第十六章第七到第十节。再有列王记下第十五章讲到乌西亚王他得了大麻风，可是历代志才告诉我们这原来是乌西亚王他在国势强盛以后他就心高气傲，他就跑到圣殿里面要烧香，这是僭越了祭司的职分。结果当祭司在那边阻挡他的时候，祭司就跟他讲说，你看耶和华刑罚你了，你身上长了大麻风。乌西亚王吓坏了，立刻就退出去，以后他再也不敢进到耶和华的圣殿里面。这有列王记下第二十一章那边讲到南国犹大马拿西他后来长期为王，他在南国犹大历史上面是做王最久的一个王，可是呢也是最坏的一个王。可是他为什么能够做那么久呢？在历代志那边才讲到原来这个马拿西王他后来悔改归向神。不过我在以后会跟大家讲到，我称这个马拿西是一个太晚的悔改，他个人是得到上帝的恩待，但是他犯罪影响到南国犹大，后来呢是带来很大很大的一些灾祸，他死了以后还继续在那边影响他们。第五个是讲到在列王记里面有一些没有记载的先知，在历代志里面却讲到他了，反倒是在列王记里面已经记载的先知呢，历代志觉得假定读者都已经知道了，就没有再多记载他们的事情，像以利亚跟以利沙。但是像在历代志里面第十三章就讲到有一个义多这个先知，在列王记里面原本没有提到他。再举一个例子，在历代志里面才提到的历代志上第一章到第九章，这个在以色列历史书卷里面是没有讲到的。这些的家谱是追溯到亚当人类的始祖，那么历史书卷里面像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跟列王记都没有这样子来追溯以色列古老的祖先，就在历代志里面呢一直追溯到亚当。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它的意义。 这可能是特别讲到历代志，它虽然是讲到南国犹大的历史，以这个为主，特别讲到大卫、所罗门还有之后的这些南国的君王，可是呢他追溯到人类的祖先亚当，也是把上帝的选民以色列跟万国万民就给连接起来。所以历代志他不但是针对或是关心以色列的历史，他也关心普世全人类的历史。同样我们在这边也看到呢，历代志他不只是讲到历史，他更追溯到创造，把创造跟人类的历史就整个连接在一起。这个是对于当时在古代近东讲到神话的一个很大的批判，因为神话里面是没有时间的开始跟结束的，但圣经里面讲到历史呢，创造就是整个时间的开始，历史是时间的进程，但是也讲到整个人类的历史最后有一个终结，那就是世界的结局。这在历代志里面也显示出来这样子的一个神学观念。第七点是讲到历代志里面特别记载了大卫的勇士，虽然说撒母耳记里面多次记载大卫的勇士跟随他一起来打天下的，可是历代志上的第十二章特别讲到不只是犹大支派的勇士来跟随大卫，连以色列其他的这些支派，所有的十二支派都有勇士来跟随大卫，跟他一起来打天下，跟他一起来建立他的国度，跟他一起来完成上帝在他身上的计划。所以这里是显示出来历代志一个很重要主题，就是全以色列，以色列所有的支派大家一起来共同拥戴大卫做他们的王。再有就是历代志上的第十五章跟十六章讲到大卫设立祭司建立敬拜，这个是在撒母耳记里面所没有讲到的。历代志特别讲到大卫怎么样子来预备圣殿的事工，而在这里呢特别讲到他把祭司做了一个很好的安排，甚至呢大卫在圣殿还没有建造的时候，他就已经把圣殿里面的人员统统安置好了，大卫把在圣殿里面敬拜的时候要用的诗歌也已经都写好了，让他们可以圣殿完成的时候就可以来使用这些诗歌敬拜上帝。再有历代志上第22章到29章这一整段呢，都是在撒母耳记在列王记里面所没有讲到，因为这段里面特别讲到大卫如何来预备建造圣殿，建造圣殿的地点，建造圣殿的蓝图，建造圣殿的人员，建造圣殿的材料，建造圣殿完成以后，在圣殿里面有祭司按着班次来侍奉神，有利未人他们转变他们的侍奉变成以歌唱为主来敬拜神，这些都是在其他书卷里面所没有讲到。再有呢历代志下第十一章到第三十二章就集中讲到南国犹大的诸王，这些诸王他们的事迹在列王记里面基本上有记载，可是在历代志里面就特别多讲到上帝的一些评论，也讲到他们的一些经历的一些原因。最后一个最宝贝就是在历代志结尾的地方讲到波斯王古列他下命令让被掳到外邦去的以色列民他们可以重新回到应许之地，重建家园，重建圣殿，重新恢复他们对上帝的敬拜。因为他们到外邦去没有圣殿了，没有献祭了，好像他们的敬拜就受到了一些的限制，可是现在讲说他们可以回去可以重建。历代志它的结尾呢是给我们看到有一个盼望，他们不是在绝望中间结束，而是在盼望中间来结束的。我们提过 Martin Knott， Martin Knott 呢他比较看整个圣经的旧约历史包括历代志的历史都是一个绝望的历史，是一个失败的历史， 但是我们仔细读圣经呢，发现到说不是。包括列王记下的最后，那边讲到南国犹大有一个君王叫做约雅金，他被掳到外邦去了。可是呢，经过了30多年，他被从监牢里面提出来了，巴比伦王恩待他，让他可以跟所有这些王子一起坐席，跟王一起来用餐，所以让以色列百姓看到我们的王还活着，我们的王受到恩待，我们的整个百姓对上帝就有一个盼望。而历代志我们这边讲到，他最后讲到波斯王古列让这些百姓可以回去，以前亚述的政策就是大迁徙的政策，这些被打败的国家他们的精英分子通通要被掳到外邦去，他们再也不能够反抗亚述的统治。巴比伦也是采用同样的策略，可是到了波斯王古列的时候，他就下命令所有这些的被掳来的百姓，其实不只是以色列人了，别的国家的百姓也是一样，他们通通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去重建家园。而以色列百姓呢，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就可以回到应许之地，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他们重建圣殿来敬拜上帝。这是在一个盼望的当中来结束的。历代志上面的家谱第一章到第九章，我们把它分成几个阶段来看。这九章的家谱呢，基本上面就是讲到从亚当一直到扫罗王作王这段期间的家谱，然后呢为大卫王作王做一个铺路。家谱是表示被掳归回的百姓跟被掳之前的这些以色列民，他们是一脉相传，所以这是给这些百姓有一个身份的认同。他们被掳到外邦去已经70年了，现在他们回来，他们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他们是一个没有君王的人，他们的神学体系是不是就完全的崩毁了呢？不是，原来他们还是上帝的选民，原来他们还是得到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他们在上帝的面前有这样的身份认同，他们对于将来也就有了一个确定的盼望。所以历代志它是连结过去，它是肯定现在，它也预备人对将来有一个明确的盼望。历代志注重犹大跟利未支派，这是我们要看到他们是上帝显示出来拣选以色列民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的国度。这是在出埃及记的第19章第6节里面讲到，上帝拣选以色列百姓跟他们立约，就是说你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这个我们在历代志里面特别可以看到，历代志里面呢，家谱特别注重大卫王君王的家谱是犹大支派，还有呢就是注重利未人跟祭司的家谱，这是侍奉上面的这个支派。这两个支派呢是特别被上帝所看重，那联合起来看到呢，就是拣选整个以色列民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成为君尊的祭司。第三个就是强调整个以色列民是全国一体的，他们的立国是12个支派一起来结合，而他们的敬拜包括建造圣殿也是12个支派一起来要来完成。所以我们刚刚也讲到历代志呢，也就是追溯而且关切以色列百姓跟万民之间的关联。我们有的时候读圣经旧约历史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好像越到以色列幕后的历史，他们越就是注重自己的国家，民族主义就很强，对外邦呢就是比较排斥。可是事实上我们读圣经里发现说不是的，历代志是一个很显明的例子，历代志是把以色列百姓跟外邦国家就整个连在一起， 所以要追溯到人类的始祖亚当。那我们注意历代志上第一章开始的这个家谱呢，没有任何的序言，从一开始就是讲到名字。我要跟大家看到历代志上面的家谱呢，第一章是讲到从亚当到以色列，就是雅各。第二章是讲到犹大的后裔，从第二章的第三节一直到第四章的二十三节，讲到犹大支派的后裔。第三章特别集中讲到大卫王跟所罗门王他们的儿子。第四章呢，是特别讲到犹大跟西面的后裔，因为这个西面呢，他后来好像就是被犹大支派就给吸收了。第五章是特别讲到在约旦河东边有两个半支派，流便、加德跟马拉西半支派，这两个半支派他们的事迹也值得我们注意。第六章开始呢，就是讲到利未支派，一整章讲到祭司的家谱跟利未三大家族格顺、歌侠、米拉利这三大家族他们的家谱。第七章第八章才讲到北方众支派的家谱，这边讲完了之后再讲到便雅悯支派。那我们讲到一般来说呢，我们是会把那个便雅悯支派啊放在跟南国犹大关系比较密切，可是在这边呢是先讲到北方的这十个支派，然后呢再讲到便雅悯支派。也许呢这就是为了接下来讲到扫罗王做了一个铺路，因为历代志上的第九章的第三十五节到第四十四节呢特别讲到扫罗王的家谱，作为整个历代志上第一章到第九章所有这些家谱的一个结束，把扫罗王的家谱做了一个交代之后，就预备我们来进入到有关于大卫君王的事迹。那在这边看起来的话呢，在这整个家谱里面啊，最重视的就是两个支派，一个就是犹大支派，一个是利未支派。犹大支派是讲到君王，而利未支派呢是讲到祭司跟利未人这个侍奉上帝的这些特别被选召出来的。把它连起来看的话呢，我就比较赞成讲到这边是上帝他最开始造人类。创世纪第一章讲到上帝造了人，就要人跟他一起来做王掌权，管理全地空中的鸟、海里的鱼跟地上的走兽，那是要人做君王的。而创世纪的第二章呢，就是讲到上帝把人安置在东方的伊甸园里面，那个地方是要讲到上帝拣选那个亚当作为全人类的大祭司来敬拜上帝的。这个伊甸园就成为后来会幕圣殿的一个前身，让人看到上帝拣选人做一个祭司来侍奉他。那把这个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联合起来看的话呢，就看到上帝他整个创造的目的，他创造的人就是要做君尊的祭司，他有君王那样的尊贵的身份，可是重要的是要来带领人来敬拜上帝。所以现在我们还有几分钟来看到在历代志上第一章第二章里面这些的家谱，请各位跟我看到历代志上第一章这边的家谱。我们读和合本圣经中文的翻译，历代志上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呢，就是讲到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挪士，以挪士生该南，该南生马勒列，马勒列生雅列，雅列生以挪，以诺生马朵沙拉，马朵沙拉生拉麦，拉麦生挪亚，挪亚就生闪寒雅弗。可是我们看到中文圣经在这里呢，每一个地方讲到说谁生谁，谁生谁，那旁边都有点点点点，那就告诉我们说原来文字没有的，是翻译圣经的人让他意思更加清楚加上去的。那原来文字是什么呢？原来文字哦， 我这样来读给大家听，大家就比较了解。原来文字里面呢，没有序言，而是直接去讲这些名字。怎么读呢？这边就是亚当、赛特、以挪士、该南、马勒列跟亚列，再讲到以诺、马土沙拉跟拉麦，然后再讲到说挪亚，然后讲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所以你看到这边呢，就是讲到名字，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讲到古代的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些名字一讲出来，它的意义就非常清楚。所以当我们读历代志上这边的时候，他就是把创世纪最开始的那个家谱就讲出来，读到这些名字，就让我们跟人类的始祖上帝起初创造就能够连接起来，这带给我们整个一个扩大的一个世界观，一个历史观，然后呢才进入到以色列本身的这个族谱，从亚伯拉罕以后。我们今天这节课先讲到有关于历代志他的家谱里面提供很多很宝贝的讯息，它里面有很多的增加，也有很多的减少，但是呢跟他写作的目的都是直接相关的，这是在我们以后呢会再更清楚的说明。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谢谢各位。